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立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所掳来的上等 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那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接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的 受律法，倘若接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在这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的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读经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 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耶稣最全能的职分。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那如果你要看讲到大纲，可以翻到这个周刊的第七页。我们知道啊，这个在街上啊，如果有一个大力士啊，他是每天去健身的啊，他被一个人抢了他的钱包，他都不能够去把这个人抓起来，对吗？他要做的事情是报警，然后你报警看到一个个子小小的警察跑过来，他可以去抓那个贼。为什么呢？这叫职分 office， 他是警察，他有那个权利。那个子大大的，他没有那个职分，所以他不能做一些的事情。同样的，你写那个持久授权书啊 ，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你如果失智还是怎么样，需要人来照顾你，你说哇，我找最有权力的李总理来帮我签名，也不算数。你需要的是一个有这个职分的，就是一个医生或者一个什么心理学的医师，他才能够签署，才能够生效。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特殊的权利啊。所以刚才你听这个圣经，特别当中有些新朋友说什么麦基洗德大祭司啊，不了解。不过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叫祭司。这个祭司 priest， 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把这个祭物带到神面前献给神，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职分，他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那而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来到新约啊，来到圣经后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了这个大祭司，圣经一路来所预告那一位有特殊权力、特殊功能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使到我们特别的要来相信他，要来依靠他。那今天的经文很长了，不过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slide。那他在回应的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诗篇110篇。那这个是在耶稣来到世界之前呢、差不多1000年的事情。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1000年。那诗人大卫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一个我们叫预言呢 ，prophecy。那圣经预先讲将来会发生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这句话：耶和华发誓不会后悔的。他说：“你将来的要来的这个人是照着一个叫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那今天的20多节的这样的话在解释这句话。我们叫做释经讲道啊 ，expository preaching。所以你就说哦，这个你们的教会为什么整天讲圣经啊？我们只是照着在圣经里面一贯的做法，告诉你圣经的意思，因为相信神通过圣经要告诉你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作者的思路啦，他从4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当你来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你得到什么特别？的一位救主，他是怎么特别？他有什么职分让你来羡慕他，来抓住他呢？第一个方面，他有无上或者无比的一个地位，没有的比 ，incomparable。那你知道有些的电影，对吗？这些电影啊，他们如果你看好的剧情啊，到了后面的时候呢，你发现，哎，这个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改变了。你对整个电影整个剧情的理解，对吗？说哦，原来这个人不是好人，原来他是坏人，你就要想哦，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我要可能 rewind 跑回去看前面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你要倒回去再看一次。那圣经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那这就来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物了。那他在圣经的故事很前面的部分呢，创世纪14章的部分，亚伯拉罕的时代，耶稣比耶稣早2000年的一个人物。那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出现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那长话短说，他是跟亚伯拉罕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亚伯拉罕去打仗，亚伯拉罕 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那当打完仗，用今天的话，他带了一些突击队员300多个去把他的侄儿救回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啊，他很威风啊，亚伯拉罕是主角了，对不对？打了胜仗回来啊，出现了一个好像临时演员的人物，叫做麦基洗德。他出现只是短短3节而已。他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话。那可是这个麦基洗德，他也是一个祭司，记得吗？为百姓献祭的人。这个麦基洗德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个临时演员呢，为这个打胜仗的亚伯拉罕祝福 ，bless， 祝福了他。然后呢，亚伯拉罕把自己打胜仗抢回来的东西里面的1/10奉献给了这个麦基洗德，啊，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呢，麦基洗德就消失了，不见了，就是这样。来为这个打胜仗的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把1/10奉献给他，麦基洗德拿了1/10走了，从此圣经就没有再提到他。直到诗篇，直到1000年后大卫的时代，那刚才的那段起因经文的话，诗篇110篇，神说是的，那这个麦基洗德其实不是一个临时演员。这个麦基洗德出现1000年前出现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你1000年后，看到在中间吗？1000年前的那个麦基洗德出现，是要告诉你1000年后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救主啊。这个就是圣经要做的事。那麦基洗德这个人物有3个特别的地方啊。第一个是他的属性，他的 character， 那他是一个，圣经说他是一个刚才说公义的王，这是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的意思。 Melchizedek 麦基洗德就是公义王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他来自撒冷，平安。那谁是那个又公义又带来平安的呢？那圣经的历史，如果有读圣经就知道，每一个时代圣经都在告诉你，将来有一个王，他来他是公义的，他会审判罪恶的，他会带来平安的，那就是这样一个王。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只有神的儿子耶稣。那这个麦基洗德就好像一个预告 trailer 啊，他在告诉你，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带来公义，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虽然只是短短的3节经文在创世纪，不过却已经告诉你将来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细节啊，就是麦基洗德的那个背景，他不只是一个完全道德公义平安的一个王，他也是有独特的背景。谁有见过外星人？你们当中谁有见过吗？我也没有见过，可是似乎很多外星人的电影的导演有见过。他们拍的外星人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哪一个外星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虽然大家都没有见过外星人，可是这些导演啊，他们知道，如果要你相信是外星人的话呢，他的造型必须跟你很不一样，对吧？如果我出现说我是外星人，谁会相信呢？那这个就是圣经的道理。当这个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希伯来书说这个麦基洗德很特别的，他跟你跟我不一样的。圣经没有提到他的家人是谁，圣经没有提到他的岁数是多少，圣经甚至没有提到他几时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只是说他出现，然后他离开，就是这样。所以这段话圣经说啊，他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英文的意思是他的造型就像神的儿子一样，他的造型 Made like the Son of God， 来自世界以外的一个地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人，突然之间他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啦。那他的身份也不一样，他的身份呢，这个麦基洗德除了他预先让你看到耶稣的公义平安，他除了预先让你看到耶稣是从历史以外进入历史里面，他还多一个特点。那第3个特点就是他的身份，他 他的身份。你知道华人的那个习俗啦，华人的习俗，无论你是什么年龄、什么地位，对吗？在外面是什么身份？那来到婚礼敬茶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道理，对吗？就是那个晚辈向长辈敬茶，就是这样，辈分，对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观念。所以刚才你看圣经，记得我们说吗？这个麦基洗德打了胜仗，哇，好像很威风，可是他居然接受这个亚伯拉罕居然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对不对？所以谁的辈分比较高？肯定是麦基洗德。那个位分大的给这个位分小的祝福，就是这样。然后当然亚伯拉罕给他十分之一啊，奉献给他，又在突出这个麦基洗德多么的尊贵了。那所以这就是那个观念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麦基洗德所预告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多么的特别，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道德，他是来自世界以外，他的这个辈分比任何的人都还要高。所以可能当中有一些的朋友啊，一些的亲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想出来的神呢，跟我们人很多相似的地方呢，你有没有想过人想出来的神呢，跟我们人一样有很多道德的挣扎，人想出来的神呢有很多跟人一样喜欢的东西，人想出来的神呢的这个地位也不可能是那么高超的。那可是圣经告诉介绍给你的这位神不是人想出来的神，因为圣经告诉你的这位神是从世界历史以外有一个高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高的地位，而且有那个完美的那个道德，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正直，带来完全的平安，这样的一位神啊。这位神来到这个地面上，这位神让听见他话的人都要来信靠他。这位神来到地面上，这位耶稣啊，就是你们今天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最高的地位，完美的人格，来到世界里面带来平安和公义。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弟兄姐妹朋友们。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耶稣作为这个大祭司啊，他除了有无上最高的地位，第二个方面圣经还告诉我们呢，他有什么呢？他有无穷的生命， indestructible life， 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你知道交通灯我们都有看过，对吗？交通灯有几个颜色？三个，对不对？有红，有橙，有绿，对吗？三个。其实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交通灯呢，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个颜色，红和绿，红和绿。你猜为什么会加上一个橙色的灯 amber？ 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只有红和绿的时候啊，很多的车祸。因为你可以想象吗？那个绿突然间变红，蹦，那个车哦就撞到了。所以呢，大家要更新，哎呀不行，要加多一个灯，所以变成三个灯。后来呢，我们知道新加坡啊还是很多车祸，就是右转的时候，对吗？右转，我们推到外面就是有车祸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右转的绿灯，记得吗？如果那就开车的，以前右转绿灯就一个，就是绿色的啊。现在呢也不行，又要再更新。现在很多的大路口那个右转灯是三个的，绿色、橙色跟红色啊，要避免车祸。为什么要一直的更新？更新再告诉你一件事，过去的设计有问题，有缺陷，不完美，所以要更新。那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过去在旧约里面也有祭司的，旧约里面的祭司就是比耶稣早1000多年的这个祭司们呢，这个是照这个叫亚伦一个利未支派出来的这个先知，那他的那个 order 那个等次那个制度的先知，一代传一代，亚伦死了传给他的儿子做大祭司，他儿子死了 传给他孙子来做大祭司。十六节刚才经文告诉我们了，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些都是会死的人，这些都是软弱的人，这个是圣经用的一个字。所以呢，而且他们献上的祭物啊，他们献什么祭物？他们献牛啊、羊啊这些祭物。这些祭物圣经说是一无所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没办法，其实一个牛的血、羊的血没办法除去我们的罪。这个又你又看到了人想出来的宗教跟神告诉我们的真理不一样，对吗？人想，哎呀我有罪啊，杀一只鸡献一个什么动物来赎罪，这么简单啊。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哎呀那么我有钱的话呢，我就不怕犯罪了，对吗？我就一直献祭就可以。当然不是。这个就是旧的过去的设计。过去的这个亚伦旧约的这些祭司呢，他们是一无所成的，所以要来一个新的，一个完美的。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新的，圣经说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取代了这个旧的，取代了这个旧的。他有一个无穷的生命啊，他有一个无穷的生命。怎么说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那这个麦基洗德的那个预言，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一件事，他说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次在丧礼的时候都得到鼓励的。他说到我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听清楚，耶稣说我不是告诉你怎么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说我自己有生命。原来耶稣要告诉你和我一件事，哎，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有一位他不止不离开这个世界，他是那个赐生命的神。有哪一个宗教信仰告诉你这样的一件事？他自己就是生命，他把生命带给你。找到耶稣的人呢，就像一个口渴的人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握着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握着我们的生命，好像走在一条河的旁边呢，随时都可以喝水。于是呢，我们就在这边看风景，我们在那边寻宝，在这条路上啊，我们以为随时都有，都可以喝到水，我们就不怕，我们就找宝物，我们就看风景。其实这个图画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比较像另外一个图画，我们比较像是一个人啊，拿着一个水瓶，走在一个旷野里面，一个很干的地方。我们拿着这个水瓶，很快就会喝完，随时都会喝完这瓶水。我们却在这个旷野的路上看风景找宝物，你觉得这个人聪明吗？很愚笨。不过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这瓶水一样，很快就会用完，有时候是突然之间用完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明白这个道理，对吗？当我们一个月里面每一周都有一宗丧礼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你的生命就好像一瓶水一样，那你需要做一件事，你需要真的是来到那个河流的旁边。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你来到我这里来信靠我的时候呢，啊，你就得到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 indestructible， 不会更换，不会止息的生命。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把这瓶水，哎呀，放开也不担心，因为我有河流啊，跳进去，就在这个生命的河流里面呢，我就平安了，我就满足了。这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做的见证，信靠了一位耶稣，不只有无上的地位，信靠了耶稣，他们得到了耶稣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耶稣为什么这么的特别？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呢。圣经还告诉我们，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的特点就是他带着一个无限的担保，无限的担保 infinite guarantee。 那我们 刚才已经开始看到那个诗篇110篇第四节那个那句话，其中那句话里面有什么呢？神有一个不后悔的发誓，记得吗？神发誓绝不后悔。那如果一些弟兄姐妹在过去我们听这个希伯来书的系列就知道了，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发誓，对吗？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我的应许呢不会改变的。那不过神现在同样的发誓，这位耶稣啊是永远做我们的祭司的，无限的担保，不会改变，叫你有把握来信靠他，叫你可以放心来信靠这位有无上地位赐给你无穷生命的耶稣，因为神自己给你无限的担保。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到银行里面去，把你放在银行里面的钱拿出来，如果每一个人都去这么做，你猜你会拿到你的钱吗？拿不到。这叫挤提 rush bank rush。 其实银行里面的钱，告诉你一个事实，是不够每一个人，你放进去的钱其实不在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去提钱的话，你是拿不到钱的。哎呦，吓死了，那我明天就快点去银行拿钱。哦，我不是叫你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大家没有立刻跑去拿钱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政府的担保，对不对？政府说不用担心，你的钱是 OK 的，所以没有人抢着去拿钱，大家都放心。你看到担保的重要吗？你看到担保的重要吗？我们活在一个我们说啊怀疑主义的社会 skepticism， 每个人都不敢相信什么东西。不过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希望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靠得住信得过的，我们在找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东西。有人就找一个人，一个爱人，希望他永远的爱我，希望他不改变，那也很好，我也希望你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这个爱你的人，他给你什么担保？他有什么担保呢？他也跟你一样，他拿着那个水瓶，记得吗？随时会喝完的那个水，他能够给你什么担保？圣经给你另外一个担保，圣经给你另外一个爱，有一种爱比那个人给你的爱更持久。这个爱是神对你说，圣经说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当神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浪漫罗曼蒂克的话，因为神自己有那个无穷的生命，记得吗？神说，我把我最宝贵的那个儿子耶稣啊，已经赐给你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代替你，像你这样的一个罪人，把你的罪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刑罚。而且神是在3000年前呢，今天是2023年，神在3000多年前通过诗篇110篇，记得他说，我发誓，我以我无限的这个信用来担保这个承诺。你觉不觉得这个古老的这个承诺啊，比我们最浪漫的爱还要光辉？神3000年前就告诉你了，我会爱你，而且我担保这个爱是不改变。你看，我把耶稣赐给你，而且我用我的信用来告诉你，只要你信靠我的话，接受这个神的儿子，你有一个无比无限的担保。你看到这样的一种爱，这样的一个奇妙吗？如果你今天来认识耶稣，你得到这样的一个无限的一个担保。那最后呢，最后这个爱啊多么的特别，在于圣经还告诉我们多一件事，就是这个爱呢带来第四个方面，这个爱带来一个无尽的一个关系， indissoluble tie， 无尽的关系。哎呀，我们很羡慕人的那种恩爱，对吗？一些老夫老妻，他们多么的 彼此的付出，他们多么的真挚的相爱，我们非常的感动。不过这就是一个问题啦，特别我最近很感恩啊，在这些不同的追思礼拜，真的看到有夫妻们是恩爱到底。不过这就是那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对吗？非常好，只是一个回忆，非常棒的一个爱，却只是一个回忆，是一个悼念，成为过去了，一个句号了。当其中一方离开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停止了。不过23节告诉我们呢，有另外一个爱，另外一个关系是没有句号的，没有句号。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他不像旧约的那个大祭司，记得吗？一个死了，他的儿子起来；死了，他孙子起来，一个换一个。他不是这样的。我接到一个保险公司啊的一个职员，打电话告诉我啊，哎呀，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职员来接替，来管理你的这个保单呢、啊。哦，我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在工作很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跟我讲，哦，说哦，你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讲哦。我就哦，那需不需要我们来见个面谈一下？我有时间我再跟你讲。哦，好，谢谢，拜拜啊，拜拜，就这样。又是第三个了，已经是3年之内换三个，那个保险员来代理管我的那个保单，你觉得我会要跟他建立关系吗？值得吗？可能半年后又再换多一个，对不对？圣经说耶稣是长远活着，弟兄姐妹朋友，长远活着，永远活着，没有离开你，为你代求，拯救你到底。你看到那个不同吗？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不用改变。那这个好处是什么？这个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重要性就在于这里。从第一天，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从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认识你，他知道你面对的问题，他知道你曾经在最终那种挣扎的辛苦，他知道你在生活当中那种压力，他知道你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你的那个挣扎痛苦他知道。然后呢，他拯救了你，他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说我跟你同行。圣经还告诉你啊，他为你代求啊，他为你祷告。这有什么重要？他为你祷告。一个小朋友他知道爸爸要从远门出远门啊回来，哎呀，他就赶紧到花园去摘几束野花啊，要给爸爸做一个 bouquet 啊，一束鲜花，当然很难看啊，对不对？妈妈就接过来说，不要紧，我来给你爸爸了啊。但是不同的是，妈妈是插花的专家，拿了那几束野花呢，自己加工啊，严重加工啊，其实是。等到爸爸真的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给爸爸的，诶，居然是很美的一束花，这个小朋友自己都不认得了，有他的花在里面，野花那3-4朵，不过有加工。这就是耶稣为你代求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啊，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你的祷告的那个品质，你不专心，你有时候打瞌睡，你有时候忘记祷告，你有时候敷衍祷告，你的祷告像那个野花，达不到神的面前。可是有一个人为你祷告，他不是加工了，他在旁边为你祷告。哇，他的祷告那就不一样。因为记得吗？他长远活着，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在托住你，他在为你祷告。所以你有把握，我的祷告一定可以达到神面前。虽然我软弱，虽然我不是那么的坚持，可是他耶稣在我旁边为我坚持。这就是一个大祭司他独特的一个职分。这位大祭司是那么的独特。给你看一幅图画，一个照片，这是哪里啊？这是 Zurich 的苏黎世，瑞士的苏黎世金融中心。 这幅照片特别，因为这个 Prada Plus 这个广场有世界的两个很重要的银行的建筑物在一起。在后面的那一座呢就是 UBS， 在右边的那一座呢就是 Credit Suisse。金融体系是靠信任来维持的，右边的那一座就是叫我们中文叫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瑞士的第二大银行，第二大银行。那有看新闻的人知道最近这个第二大银行差一点倒闭了，结果呢后面的那个 UBS 第一大银行那要不敢收购，第一大银行都不敢收购第二大银行，而且这是瑞士啊，不是什么非洲的地方。直到政府瑞士的政府来担保你这个第一大银行可以收购第二大银行，我会确保不会有挤提的现象。结果呢不止瑞士政府，欧洲的政府，美国的中央政府都来提供保证，说这是 OK 的，投资家不要怕，大家才安稳下来。为什么呢？这就是担保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一个银行啊，不是你的保证啊，几十亿几百亿这个瑞士信贷不是你的保证，你需要的是在背后一个比政府的保证还要大的一个保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独特的这个大祭司。它有什么特别呢？第一，它有无上的地位，记得吗？那个来自世界以外拥有完美的道德进入人的世界里面告诉你他是救主。第二，他有无穷的生命，你把你的这个水平看得清楚一点，你需要的是来到耶稣这个生命的河流，你才有保障。第三，神自己不只把耶稣给你，他给你一个无限的担保，对吗？他在3000年前就告诉你我不会反悔的，多么光辉的一个爱。最后第四，他还告诉你当我把耶稣给你之后的那个特点，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不会停止，耶稣从前认识你，现在认识你，以后他认识你，他也帮助你到底。那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第一次来教会来看圣经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位耶稣，你要来认识他，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来认识这位大祭司耶稣。主啊，让你的儿女得到提醒和鼓励，让你的儿女得到鼓励，并且知道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的来信靠他，照着圣经的应许抓住他不放弃。也让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主盼望他们也认识这样一位独特的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